感呢，那就相当于一个 reading 的一个，或者和一个 group sharing 的那个，其实是帮助他 so 像个 ebook，但是呢，它不是说完全的是 book 的内容，但是就主要的点呢，然后就是说，比方他每课后头有那个 question。
心彤姐
可
没来
以
客了，
让养成那种对哦，
林
是不
太
是
太
我
刚才
的
有卡，已经
network？
卡住，
你刚才卡住了一会
对
儿，
对
对，
对
几句话没听
对，
见。
所以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嗯，现在他们有人做这种，就是说你如果你这个 book 是关于一种生命操练的话，比方说你要每天要读啊，或者要写日记啊那种，或者是讨论呐、啊，可以把它做成那样的一个。In responsive website，它不是一个 app，因为现在也不有另外一个 direction，就是 app 就大家 download 的太多了嘛，有的时候来 memory 都不够，有的人就 resist，他不想搞，不想 install web，所以就是做这个 responsive web website，那个也是一个方法，那个就会好很多，那个就相当于你 develop 个 website，you don't develop app。
对，因为你开发 App 的话，可能也还有一定的标准要 follow，是吧？还要经过他们的审查，然后最后才能上架，是吧？
对你还要 Android version versus iPhone iOS 的 version，所、so, 以
嗯。
App 的那个工程很大。但是如果你一旦做起来了，第一个会比较难，一旦你做起来了，后面的其实就不难了。就是说，你有个就像有个 template 了，以后就是把你的 content，就是说要做的话要做长期投资，就是说这种 App 就是一种学习的 App，就是 engaging 的一个 App。所以我倒是有 designer，我的女儿就是做这个 designer 的，OK，她可以 design for us，但是就是没有人写 code，
对啊，我们这次有那个新华弟兄是学 CS 的，所以写 code 对他来说不是个问题。不过可能还是有一个 learning curve 啦，就是这
我
怎么。
从来没有写过网页啊。
都是新华写的都是 Haskell 之类的。
哎，我觉得这个 idea 值得 pursue 啊，就是说，基本上，我如果听懂的话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形成一个 learning studying discussion community，不见得用 app，但是就是反正要不断 access 一个网页，有 response 是吧？
对，
那是什么意思啊？你就把你自己想法说出来。
不，responsive website 是一个 technology，就是那个 technology，就是说它就专门取代于 web。In the future, there's no app. Everything will move to the web. 但是呢，very friendly for mobile. OK，因为你现在 mobile。on the Internet Explorer 或者Chrome 呢，不方便嘛，所以它不能够大部分只是个 browsing，你不能够 take notes 啊，你就 read，你不能够 interact with，就是说就是不能 writing 啊，不很 easy。那么以后就是做这个 responsive web 是一个 direction to replace app in the future。所以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们用过一些 website，现在有的 website 用的就非常的好，像 mobile 一样的，比 app 还好，而且很 real time streaming，然后它就是要取代 app 的。这个是个，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做了以后，我们就不需要 develop，我们就不要这个两个 version 啊，又做 iOS 又做 Android，
我没听懂的地方，你在那上面干什么？
还要。哎，就是你的 app 上要做什么，就可以在 responsive web 上做什么嘛。
我理解孙彤姐妹说的是，比如说，类似于像，比如像心理学，它有一些 tool，它就可以，它比如它本来，我记得李慧，你之前好像说你的哪个孩子，你还有一次提过，就是说像它。比如说，他有些东西，他让你写 behavior log，就说每天把你在这方面的 behavior 写进去，就像一个某方面的日记一样。但是呢，他那个是 specific 的方面，比如说或者你比如说你 一些在某些方面，比如圣经世界观，因为你有一些什么学习，你他需要你每天就是说把你自己的一些东西输进去，但他也可那个 system 他也可以给你一些 response， 或者是最简单的就是说他给你几个 specific 问题，你每天回答这个问题。但就是说之前那种就是说可能是做成 app， 现在可能可以做成像孙聪姐妹说的这个东西。我这理解对吗？
对对，就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因为我们是说要做 app 嘛， the reason you say 做 app 是因为你有一个 purpose， single purpose， 然后你还可以做很多东西我们现在的 website 不容易做的。
所以你像刚才陶宁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建议某一类的问题，或者是不管是 you know 每天都回答的，还是关于这一章或者这一个 section， 希望大家要注意的、要回答的，然后要去实践的，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建议的内容，让这个用这个 response website 的人可以看得到，他可以选择可不可以回应这样。
对。
然后我们一定程度可以根据他的回应收集过来，然后可能再继续建议。这就牵扯到隐私问题了嘛。
哦，你是说就是说作为一个，所以他这个你想你 so maybe let's not go that far yet。你首先我们一开始提出来是说做 app， 你们 so far 这个 app 对你来讲你们用过哪些 app， 你们想做一个 a lot of app。 你看我有一个 exercise 的 app， 然后呢我每天就跟着他说一定要做什么什么，我就跟着他，然后做了以后我 log OK， 我可以说，然后我可以 plan tomorrow 做什么，这个所有的 data 我都是 local 的 OK， 因为那个 app 它就是 local 的。那么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这个东西，可以说 individual 的 study， 就是我们给他每天 push 这个 content 在 app 上，你去照着这个学，你自己去 log， 没有 social， 没不能 interact。OK， 所、so, 以那现在就是说，就现在有个 direction， 就是这个 app development 太花时间，因为它有不同的 platform。那么有人说能不能够 replace 这个 app， 然后就提出来的一个不叫 responsive， 可能叫 reactive， 是、so, something。has been very popular recently. 就是说你只用在一个地方 develop, no matter what mobile phone they use, 都可以用。就那个 experience 就跟 app 一样的，你不要 download app. OK, 是个 technology.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做了那个上面的话呢，一个 web 上你就可以分，它有的是个人写的 node, 有的可以做成 group。就是说我们就像你说 Zoom 一样，或者 WhatsApp, you create 一个 group。所以他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了。
好，做吧。
但是它隐含的一个意思就是说 no longer local 嘛，对吧？因为你全部是通过这个 web， 所以肯定是你的 content 全部会被那个 server 端会收集的，这是 for sure 的。
Yeah.
这是可能也是我们想要的，就是吧？我们希望收集这样的数据，然后再给一些 feedback。
那你像你用 Google Doc 的话， 你那个都是放在网上，它那 server 端也就是在它 server 上了。
Yeah, exactly， 这就是
对啊，你 email 是、yeah. 上是 local 的，它不是 local 的，但就是说你肯定也不会给其他的人，你不想给看的人看那 email， 就是你自己看，但是它也是就是在那 server 上嘛。
嗯，怎么样？有谁挑头要做？
有没有人想 co-lead？ 我可以 collaborate， 因为我一个人肯定就是有的时候 schedule 比较，我怕 become the bottleneck， 我可以 co-lead with someone。
好啊，那你就 co-lead 就是 lead 啦，就是跟着。
I need a partner。
需要人干活是这个意思是吧？需要人干活。
不，我需要。
可以干活。
因为呀，我至少需要一个，你们那边至少有一个人，我可以就是说这样的话，有个懂 CS 的，谁懂 CS？ Department 刚才是赵明吗？还是什么？
曹宁、新华应该都比较专业了，嗯。
Anyone jumped in？ 两个人也可以。
没有专业，我没有，我从来没搞过 website， 都是 database 方面。
database，OK、okay.。
没有搞过 website。
或者是我们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说现在很多学生都找不到工作嘛，我们可以招那种 master
summer student。
呀呀呀呀呀
！Intern。
Yes， 做intern。
CS 学生也会找不到工作吗？我觉得现在这个年景是那个跟这个 technology 有关的，应该还是应该会比较好找工作吧。其他许多其他职业可能很难找工作。
现在是so far fresh graduate 还是比较难 ，experienced 比较容易。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
让永明，你那边有学生吗？我们可以考虑出一点钱。
CS 的还是就需要会什么特别的技能，比如说是哪种语言啊或者什么的。
Yeah， 就是 website 不是很难的，就是说，我可以 volunteer， you know， 我可以找我女儿可以 volunteer， 她做 design 和一些 scripting 她可以做，但是我需要有个比较做 backend， 就是说 ，CS。
我可以问一下，我知道有一个，但是我不知道他具体是不是会这方面技能，但我知道他是之前是做这个的。我问一下。
说白了，应该是不难，所以不会，自己花点时间学也可以。
Yeah.
哦，
我也可以学一下。
主要是看给钱多不多，给钱多我可以马上学。开玩笑，开玩笑。
李辉是大老板呢，李辉，可是李辉出钱。
那位是大老板，怎么是我是大老板呢？这个，你顺便问一句，多跟少是怎么定义啊？
没，这个纯粹开玩笑啊。对，我可以问一下，我能想到我们这里有一位，他现在在读研究生，
okay.
本科是 computer science， 现在
他是不是就是住在那个木子之家那个？
哎，对。对，伟杰
，OK，
对我问一下，看看他是不是正好是会这个方面的。
就说，比方说了，纯粹假设了，就是说，我们就把我们现在学的这本书，某种程度的把它的讨论，其实它有一个好像有一个 study guide 吧，什么忘记了。那我们可以根据华人有一些调整，就把它里面的这些讨论问题把它设计成这种 reactive website 啊什么之类的 response website， 这样的话我们自己学的怎么用一下，然后慢慢的就是基本上我是觉得如果这些工具出来之后，右下角的很多的讨论比较容易进行，这个上面的这个讨论很多在各个地方都看得见，右下角的讨论不太容易出现。借着这种工具的出现，或许可以帮助右下角的讨论。
嗯，
这个说做就做啊，就很快了。这个比方说几个礼拜就让它转起来了，你觉得怎么样？
嗯，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容易，所以因为这个 design 还得就是说你这个 content 有这个，我们怎么到底是一个什么 goal 啊？这个我们 content 已经有了，对吧？那么主要的就是说你要把它做成一个 interactive 的话，或者还有一个 social 的话，一个 group 的 notion 的话，我们可以慢慢的做一个 chapter， 我们自己做了以后自己用，做个 piloting 一样的，就是说 no matter how clumsy it is，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standard app， 然后就是一般的 browser 上做，然后做最简单的，然后我们 quickly iterate， 我们这个就可以马上做起来。
对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第十二章了，总共才多少章啊？
那那我们有没有 copyright issue 啊？ Should we contact the author？
这个不知道。
Yeah， 我们都买了，我是买了，我买了他的 book ebook。
我们现在如果只是小范围先自己做 prototype 的话，不应该不需没有这个 copyright 的问题吗？我们又不 publicly 去用它。
OK，
是把它做出来，然后再考虑说要不要把它变成什么大家用的东西。你现在听起来就是说我们先自己，你说我们开发了先自己做吗？
对，我们先开发了自己做，然后就相当于可以是 Kingdom 1 to 3 里的一个 branch， 就是说一个以后就做得好的话，这个东西就成了一个模式，里头就换 content 就行了。
Absolutely。
对，可以。那这个是可以 immediately， 就是说我们只要我们做这个 agile development， 就是说 quickly 我们想到什么我们就做，不行就马上换，就是非常 quickly change。That's fine. So anybody can do website.Website HTML JavaScript。
刚才那个永明讲的那个弟兄应该就可以吗？
你们那个你们 Web 那个这个教会的那个 site 做的很好啊，是谁做的？
那个付不起。
那个是很贵是吧？那个是 OK，
那是建基是韩如先生。他是至少有一方面是 database 的吧，好像。不过他说 website 也是自己学的，所以他学习能力很强。
Yeah， so 可以请他做 consultant 嘛？因为我这个人我好久没写 code， 我从来没写过 website code， 所以
有名你先去问问那叫伟杰是吧？
对，我已经问他了，就是刚给他发信息，看他他给我怎么回，看他懂不懂。主要是懂不懂，他应该是时间上还是只要不花费太多时间，应该是没啥问题。
OK，
对，
okay.
对，
好，谁带我们开始？
有名吗？
那我们请李辉给我们祷告一下，我们就开始。
道明今天上来了吗？好，我祷告。恩主，谢谢你有这样的聚集我们，我们仰望你继续的恩典和带领特别在以下我们一起讨论寻求的时间里面，特别经历你圣灵的大能。带我们进入真理，也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心意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们得你亲自的装备，也愿意成为他人的祝福保守带领我们众人的讨论，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门。
有名在接电话。OK， 今天是 Podcast 是吧？大家有机会读一下吗？是十、十一、十二吧？
十一、十二、十三。
啊？我又看错了。你说是十一、十二、十三呐？
应该是十一、十二、十三吗？就是。
永明上礼拜发的11/12啊，
他写的是11/12 ，OK。
不好意思，我刚才正好就来了个电话，我现在可以，应该今天是十、十一、十二三章。哎，我看啊，对，十、十一、十二。
对，我们都读十三，没关系了，就十一、十二，反正我们都读了。对。
对，好，那先来，哎呀，我好像没办法 share screen。
Sorry。
OK。那可以看到吗？
嗯。
好，那就今天因为是十、十一、十二，其实是两个不太一样的话题，但是我们试着看看能不能，我因为我也都读了，把它稍微总结一下，然后我们可以来分享。那我这个是前两天我看到的一篇文章，我觉得看完以后这个挺震惊的，不知道该如何回应。那个文章呢，他就说最近这个 CK 大家知道一个衣服的品牌，他就是把他们的内衣广告就从左边换成了右边。那这个广告就是现在在全美国在打，在什么纽约时代广场啊什么，现在就有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完就是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哈。那我看那篇文章他最后评论说，他说这个是现在他觉得可以找到的最 safe 的一个 image， 以至于他们第一可以不会担心这个被告啊，另外一个也最好像现在是最正确的一个，我们就不说什么正确了，就最正确的一个图片。那实际上右面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首先他是一个黑人，然后他非常的胖。因为现在好像 fat 也变成了一个很正确的东西，就是如果我们要就 fat 这个词不能提的哈，就是他很胖。然后第三个他是同性恋，第四个他是变性人，所以基本上就是把我们今天要十章十一章的这个都就概括了，是这么一个，这是现在他们认为比较正确的一个。那我想左边这个我们不见得就好像作为中国人认为他
儿童不宜啊，这个对不起啊，Evan，你要不要逃避回避一下？
好了，我马上离开了，不看那个了。OK， 所以我觉得这个正好看到这个图片呢，跟我们今天三章的前两章都非常的有关系。那今天这三章呢，十章它就是翻译过来就是讲性取向的，实际上就是这种男男女女这种性取向的问题。那它里面讲到，因为现在这一部分就是非常的 practical 了，都讲的非常实际的例子，所以我觉得大家读完以后应该也比较直接，所以我基本上就把它这个列出来，然后后面会有一些思考。它这里讲到其实关于这个性取向呢，有这么几条的 culture line。就第一个呢，就是好像有这么一种固定的一种印象吧，就是基督徒通常就是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对于这种男童女童他们都是其实是不是很友好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这种同性恋他们是出生就是这样的，他是换句话说就是基因决定的，他不是后天影响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这种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它是跟我们这种正常的这种异性恋它是一样的，是很正常也是健康的，不存在一些什么好像存在什么问题。那这是 culture 告诉我们的一些这本书里讲到，就是说这都是 culture line。 那后面它其实有一些 action steps 我就没有列出来，这是关于第十章，它主要是讲到性取向，就是这现在这种所谓的 LGBTQ男男女女还有双性恋还有变性，还有这个 Q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就然后第十一章他讲到的其实是一个性别认同，就是比如说男的他觉得自己是女的，或者女的觉得自己是男的，那再往后呢其实就会存在一个变性的问题。那这本书中他有提到，其实就因着现在这个文化现象也创造出一个新词，就是那个第一个叫 cisgender， 就说叫做我不知道中文现在还有没有确切的翻译呢，大概就是说你顺性就是正常的，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出生的性别和我们实际认为的是一致的，而这个 transgender 实际它就是认为有一个不一致。所以在现在这种文化当中实际上 他已经觉得这种性别不一定是就是出生就来的，可能是一个被后天被认同的，那同时呢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可以选择的。那这是这个 transgender 就这个 gender identity 的一个现在这文化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那关于这方面的 culture line 呢，就是说这个性别它仅仅是一个社会现象，它而不是说从出生就有的，那这是一个 culture line。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去认同去尊重他们，以至于这个所有的人他都可以觉得他才不会被冒犯吧，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那实际上十章和十一章讲到的应该说非常相近的一个话题，现在同时常常也是放在一起来讲。第十二章有一点它其实是另外一个 topic， 就讲到现在的一个消费主义。我觉得我们在北美的大家可能尤其是从国内来的，我觉得越早可能对这个的这种反差印象越大。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就是我自己的例子，就我在小学的时候，小学应该三年级之前吧，当时我们学校就只有一张石头砌成的乒乓球台，所以一下课呢几十号人在那排着队准备打，有的人可能我记得是三个吧，三个就得下去，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印象。那在初中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全学校只有一个新篮球，所以以至于那个体育老师非常的 powerful， 比如每次我们说想玩球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先把雪扫了，要先干什么事干什么才可以玩。那所以我的一个印象就一直我因为这个小时候的经历，我就觉得这个学校好像我的印象就是很拘谨的很拮据的这么一个单位，以至于后来我上了大学，我说这个看起来好像跟我的这个印象不一样啊。那来到美国以后就更 UNM 的电脑室里面都是最新的 iMac， 这个我觉得这学校太有钱了，这跟我的一个印象完全不一样。那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前几年我带我们家老大回国，后来就去我老家，在老家那个地方，他就是像那个厕所都是在户外的那种，那当时我们女儿就非常的抵触，那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她对一些老人，老家的老人也就觉得好像是很不尊重。那我突然之间我就意识到出问题了，就它实际上还不是一个好像说上厕所的问题，我觉得我就发现他其实对这种 poor， 对这种跟他不一样的，比他好像在物质上生活低的这种状态，他其实之前完全没有认识，所以以至于他对这样的情况，他的反应是其实是不太健康，所以后来回来我们也就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那这个我就我的这个亲身例子，那我就根据这一章就看到今天在美国其实是非常这个物质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这里在这一章他也讲到两个 cultural line， 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拥有的财富和拥有的物质它是就是来定义我们的这个幸不幸福和我们其实我们的一个生活。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拥有的就来定义你，那现在很多的名牌，很多的包括很多的这种追求的东西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普遍。我接触这个年轻人，我觉得在这一块就是表现的非常的明显，就甚至他那个东西几乎成为他的一个信仰那这个大概是这三章里面就是涉及到的一些的内容。那我想我后面我其实是有一些思考，那我也把这个顺便一起交通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就着这个来讨论一下。我在想这个到底是后面它反映一个什么问题。那我觉得这就是现在这个呢就主要是跟前两章就是这个性别啊身份认同这个有关系。那这个同性恋的群体他们常常就是打出来一个标语，就是 love wins， 就是爱赢了。那以至于这句话你没有办法去反驳，但是我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看过的 C.S. Lewis 的一本书，它叫做《四种爱》，有中文的，也已经有中文的。那其实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同性恋他们常常说的 love wins， 它指的是哪一种 love？ 在 C.S. 路易斯这本书里面，他其实讲到世界上是有四种的爱，那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我不是说、一定要大家就完全认同这个。那他讲到就第一个 word 其实是希腊语，那中间那个是英文，后面其实是中文翻译过来。我觉得中文翻译的有的时候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它的意思，就是说这四种爱里面它有讲到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家长对孩子，它是第一种爱、affection， 它翻译成情爱。然后第二种呢，就是主要是指这种友谊的友爱。第三种其实是现在常常讲到的，就是 romantic 的爱情，它里面就包括在婚姻中的这种性爱。但是现在我就发现他们常常就是把这个就 twisted， 其实就是他就把它偷换概念，他最后就其实他们指的是这个 lust， 也就是罗马书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里面就其实是专门针对同性恋中讲的，就实际上他背后是那个，但他最后包装成一个说 love wins，但是这个 love， 它你不去定义它的话，那其实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那其实最关键的，在 C.S. 路易斯这本书里头，他讲到，所有的这些爱其实都是源自于这个 agape， 就是神的爱。这个爱是一种牺牲的爱，也就是只有在这种爱的前提下，你谈其他的爱，它才有根，它才有意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就是说讲到什么是爱。我觉得这是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那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其实书中他的问题中都有提到哈，就是讲到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我昨天正好那个在那个有分享，我其实也观察到了，其实现在这个 identity， 就是说 what really defines you 这个问题对于很多人其实是我们没有思考过，或者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那对于我们常常说的下一代，也可以叫千禧世代，或者说九五后吧，我觉得九五后更加准确一些。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们产生很多问题的根源之一，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很多的这个成瘾的问题啊，然后其实都是从这个来的。那我这里写的这个不是根哈，因为上周跟李辉在寻根，我觉得我们寻了半天最后发现还没到根，所以我是在我的一个理解，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或许是那棵树上长出来很粗的一个枝干，但这个它肯定不是那个根。但是我的一个观察是非常非常的 bother 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那我们实际上每个人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 identity 是什么。我下面这句话呢，其实也是援引自我的一个，就是下面一个学生他自己的座右铭，他就是说他的 identity 就是觉得自己首先是被造的，然后被神所爱，并且他自己可以爱神。那他这个就定义了他的一生，定义了他的 identity。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大家如果后面我们可以讨论这个 identity 的问题呢，或许我们能有更加准确的一个答案。但是这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我们不管是明确的还是说我们心里实际上已经有，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回答，其实很多时候就会出问题。这是这个。那还有第三个呢，这个其实更多的是跟第十二章有关系，就是关于这个就是这个消费主义吧。那他在消费主义这一章的最后边的三个问题，他又提到，就是实际上这种就是物质非常的丰富，像看美国人买东西都是很厉害的啊。然后包括这种消费主义，他说实际上它是一种拜偶像的一个体现。这个就让我想到的，我觉得之前对我帮助非常大的一本书，就是 Timothy Keller 他写的一本书我当时看的是中文的，就叫做《诸神的面具》。他里面开篇就讲到，他说人心就是制造偶像的工厂。这个不仅是基督徒，连这种非常 against 基督徒的尼采哲学家都是这么认为的。人心就是制造偶像的工厂，就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实际上我们很多外面的表象它背后都是在拜偶像。那在第十二章中他说这种消费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那 我觉得这张非常的特别。我把前面几张上一周的，包括后面的看了一下，这张这个可能是，相对来说，我个人认为最容易，来去处理的。它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其他的很多是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个呢，我这个就写了一个，就是说，首先认识到它的根源其实是已经是成为一种拜偶像了，而不是说我有一个小房子，那我要追求一个大房子，那我家有两辆车，我可能要还要买。不停的 update， 反正就随着这个文化走，这实际上是一种拜偶像。那认识到这个一个问题呢，其实习惯的调整，还有，这个美国很多年轻人翻译成 tools，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啊，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就专门针对这个消费主义啊，其实是有 available 的这样的工具，我们可以去应用来帮助我们形成一个，更加节制的。简单的一个习惯，其实这种 tools 是非常包括怎么理财啊，怎么花钱啊，它有的时候就是感觉就是一种 momentum， 就是你就形成那样了，就很难改。但实际上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变。那我觉得这一张那这个 slide 啊，这一个片子就主要其实是啊，我在第十二章想到的一个。那这个让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方面，就其实是我们这本书前面讲到的，就是它一个新文化通常是怎么产生的。我这里就用同性恋这个做例子啊，就是我没有做很多的去调研，我就是就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思考。那在这本书前面，它其实讲到一个新文化的产生，通常它就是先从一个 idea 开始的，然后当有了这个 idea 以后，会有一批先驱的人，他就会推动这个。那通常是诗人啊，然后这个artist 或者说什么样的人，他们就会推动他，然后就不断的，其实文化我的一个体会，他就是不断的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东西，他就不断的在灌输你，最后你就默认那是对的，然后直到它形成了非常就全社会的一个认同效应，然后这时候在政府这个层面，他就把它变成一种制度规范或者法律，那这时候一个新文化其实基本上已经接近于形成了，然后到后面它就会继续的繁衍，继续的扩展。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同性恋这个事情，这个文化现象，其实今天已经不仅仅只是男男女女了，今天已经是大大超过我们所有人的想象。那下面是我的一个亲身经历，因为我非常喜欢看电影，所以我就用这个电影做例子吧。我记得在那个零八年左右吧，我也有点忘了，当时是来美国了还是正在准备来美国，我就。我很喜欢看电影，我当时就无意中看到这部电影，它叫做 Milk， 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名字。那这部电影呢，我当时还没有信主，然后这个但是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就是在讲这个人是个同性恋，然后最后他就是非常他你看他这里讲到嘛，就是他是美国政坛第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人。然后呢，被《时代》杂志评为二十世纪代表人物之一，就这个叫我后来去查，他叫 Harvey Milk。然后，并且呢，他这部电影拍的，说实话，如果从这个技术角度，非常的美，非常的好看的一部电影。他也夺得了这个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剧本奖。那这是2008年的一部电影。那在对我们华人世界影响比较深的《断背山》就不用说了，这个我记得当时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 shock。华人这么保守的一个群体，然后拍出这么一部电影。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如果经常看电影都会知道，这一部李安执导的2005年上映，也是夺得了一堆这个奥斯卡的奖，也是讲同性恋。那还有第三部呢，就是这个那个时候我印象中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可能就是刚信不久的样子。那他那个电影就叫做 Prayers for Barbie， 2009年的样子。他这个电影里头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其实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就是那个是他的名字，他的儿子是一个同性恋，非常苦恼。那他母亲呢也很强势，就是说祷告啊，天天祷告啊，又是去见 consultant， 然后又是这个 找牧师，反正 各种各样的方法用尽了，告诉他这个是罪。结果最后那个儿子压力太大，就自杀了。结果这位基督徒母亲成为近几十年来非常著名的一个，就非常知名的一个反同的，不是反同，是这个拥护并且 promote 同性恋的这样一个时代性的一个人物。那是这样一部电影，我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刚成为基督徒，其实对 对这个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理解还不是很深刻，但是当我看到这一部电影的时候，他对我的影响非常的深。我这里写一个 real and no real， 说 real 是什么呢，就是它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它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那 no real 呢，就是你看完这部电影一定，尤其是对非基督徒啊，绝对会对基督徒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 image， 就觉得基督徒就是恐同的，就是这个或者说这个其实对同性恋是不友好的。那一部电影可以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呢？我就用 NBA 做例子，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NBA 就是他们的信仰，甚至一部电影可以 totally 改变他们的一个世界观，某种程度的世界观的这样一个形成。所以那这些都是2008年前后的电影。2015年大家都知道美国最高法院就判定这个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了，这个就是从政府层面就盖棺定论了。那从这个 Harvey Milk 他1978年他其实是被刺杀的，1978年他是第一位同性恋政治家，到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联邦这个层面然后确定同性婚姻合法化，不到40年的时间，用圣经的定义就是不到一个 generation， 但是却从根本上就改变了美国的这个社会。那今天发展到什么样子，我们都能看得到，就是它其实这个事情时间一点都不长。那就是因为李辉这个啊，就是这个三块啊，我一直也试着从这一块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右下角的那个系统理解社会和文化的挑战和内容。那我觉得就还是以同性恋这个做例子，其实它是我们常常讲到的七三领域，它是这个七三领域协同运作的一个结果，它不是任何一个个人或者说某一个领域在那里 promote 就可以了，就是这些都同时在 contribute。 那七三领域我根据我的理解不一定正确，我把它重新就是这些顺序排了一下，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按照上一页这个文化的形成这个过程哈，先是一些那些非常先驱的前卫的那些人，他开始去提出这么一个东西 promote 这么一个东西。那在商业当中，商业其实是最敏感的，他觉得什么样，哎，开始有一个新的东西，他就开始推波助澜。那接下来就是媒体不断的也是推波助澜，不断的去放大，不断去曝光这个东西。那当他到了一定程度呢，教育界就开始认可他，然后作为家庭被动的接受他或者主动的去欢迎他。那直到他到了一定的程度，从政府层面然后变成一个法律，变成一个规条，那就算形成了。那至于教会在这个全过程中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位置，我还没有想好，但是我觉得教会它就是首先它一旦像这种文化形成了，那个时候教会也就是只能是接受了，或者说这个时候再去反应，那已经是你只能是被动的反应了。那我觉得教会在整个这个全过程中就是可能一直教会有在参与，但是我其实想说的一点就是说，所谓的七三领域，我觉得最终按照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观点，其实最终还是要看教会。那我这里引用了一句那个 Ausgenius 的他的一句话，就是英文的，我没有时间去找，他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责怪世界是黑暗的，因为这是世界本来的样子，世界黑暗是因为教会的光没有发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七三领域就是不管它是就按照李辉这个右下角这一块哈，不管是文化七三还是世界观的问题，其实最终都是神要问，我们自己也要反思的，就是教会盐和光的作用在哪里，没有完全的或者及时的发表出来。对，那可能对我就是这么多，我有一些总结，然后有一些思考吧。那我们可以就是就着这个书本来的内容，或者说如果我刚才列出来这些东西大家觉得有什么 讨论的，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讨论。
刚才讲了一句说这个 你自己把七三这么排了一下，
嗯，
然后哎，你现在把教会加上去了，
他没有加，他只是说他不晓得教会到底是在这个领域他扮演什么角色，然后接受他有写，可是他并
你把教会放在最后，就是因为你这么排了之后呢，大概是你对很多事情一个观察，一个反思的一个顺序吧。所以
对，我主要是就着一个比如说一个新的一个现象，一个文化形成，我自己觉得它可能是这么一个顺序。对于其实对于包括家庭和教会它具体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觉得第一个也很难去界定，另外这个也没有必要去就固定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但是说最终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教会没有回应，回应好吧，然后最后就是说就其他的都会受影响，而不是说反过来好像说其他的最后影响教会，应该是教会没有影响社会，就是我想表达这个意思，它不是反过来的。对，
那如果顺着这个，你期望教会在哪儿出现？
这个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来讨论。我其实我也没有一个答案。比如说吧，就是像这个同性恋这个形成这块，像那个第三部电影里头他讲到的，因为这是真事儿嘛，他大概就是讲的是八十年代的一件事情，教会是有回应的，教会不是没有回应，但是按照这位母亲他的最后的认知，教会的回应导致他儿子的死亡，所以最后他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同性权益的争取者。我觉得这个是个案哈，不一定就是，但是确实对于同性恋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可以去做详细的调研，在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那教会整体的回应其实是应该说非常严厉的，非常的不宽容的。我的这个不是说一个非常详细的调研哈，我做了一点点调研，就是整体来说教会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它是这样的一个回应。
对我觉得永明这个总结的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刚才就是列的这个顺序，我觉得是可能比较是说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不同机构，或者你这种七三的不同领域接受一个新文化的一个顺序，好像有点是这种就是现状嘛，这么说
是是
文化领域最先开始，然后商业机构就把它 pick up， 然后怎么推广在媒体上，然后进到一些教育，然后教会是最后做改变的，就是当然就是说这个例子里面就是同性恋的例子里面是直接 against 教会的这个对我们的很多信仰嘛，所以
是
那可能对于其他的很多比如说我们说一些比较中性的东西，就是说比如说运用新媒体啊，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例子，可能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就是说
对这个顺序其实没有关系了，因为我在我这个排的一个初衷就是我在这本书前面提到的一个新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嘛，它就是大概是讲到是从一个 idea， 然后这个先驱推动到最终其实是在政府层面上确定下来，因为像比如说同性恋这件事情在2015年6月26号之前其实都是各个州的事情，那你这个比较自由的州你同意，那我这个保守的州我还不同意，那他就可以一个人他我可以跑来跑去啊，我如果不认同我可以到其他的州，但是一旦联邦把他就认定了以后，这件事情就影响就非常的深刻了，你再要想把它再翻回来，那不知道要 你看现在这个也很难翻嘛，当然这个我觉得我们也就是我就说这个到了最后其实是对，确实就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新文化，已经形成了。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用的那个 example 那个电影里头的那个妈妈，因为她的孩子的去世，她离开了信仰。What is the problem here? The problem is 结论是教会做的不对，是吗？还是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教会是不是判断一个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Is because of church should not let people leaving, or what is the problem here? 还是说让大家都喜欢来教会，那是个目的吗？为了得到更多的认同，这样的话就是见证，就是光和盐。
嗯，
我们怎么来 measure 我们这个光和盐见证的 effectiveness？
对，大家可以讨论。实际上，我没有答案。
因为我是觉得有两种吧，至少我知道有现在在德州有一个教会，我忘记那个女的了，是个女牧师。他现在好像是前段时间很有名，就是说他要 open 教会，他说耶稣爱所有的人，所以爱同性恋，所以他的教会很多人参加了他的教会受洗了，仍然是同性恋。他 open to believers， 同性恋的 believers， 这是一个，我记得我清楚记得我读过这一篇文章，当时我们可以看，就是说我们Eventually 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心意和大计划里面。
嗯
OK， 就是他很有名，后来大家都很喜欢他，哎呀，因为大家都愿意，同性恋也都来教会啊，有个地方他的教会成长得非常快。嗯，很成功，如果现在的成功学者，他是很成功的，又很 popular， 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嗯，这个是不是我们就是证明我们是在做盐在做光？
就是孙松姊妹，你是说他那个教会，就是因为我不了解这个教会，他就是比较欢迎这个是吗？还是
他不光欢迎，他不光欢迎，我理解的是你是同性恋，你来我给你传福音，你可以受洗在我这里，然后你不用改变。耶稣是爱你的，你只要相信耶稣你可以受洗，然后继续成我教会的 member， 还是同性恋。
他还是同性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教会有要就是说他可以 keep 教会完全认同，还是说教会会 do something？
No， 教会不 do something， 教会就是说我传福音啊，我教会在增长啊，我让更多的人来信耶稣啊，然后就变味道了嘛。这是不是叫信耶稣？我也许这个问题是跟你刚才这个例子是相反的。OK， 就是说不是很一样。那么刚才那个例子就是说他的孩子因为这个事情，教会在这个事情上是立场错还是方向方法上我们还要改变还是什么，到底是个什么问题？我 I'm just trying to 就是 poking around， 就是大家在这个事情上是怎么认为的。我们可以，这个孩子可能可以不死，他是同性恋，我们包容他，我们都 support 他， 他可以不死，他不自杀。 Is that what we want？
是，大家可以回应一下孙彤姊妹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很好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书里面作者的观点是很清晰的嘛，就是一方面是真理是肯定要坚持的，毫无疑问，对吧？真理不可能被会因为 popular 不 popular 就受改变，但同外同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 very gracious， 还有 loving love 跟 gracious， 就真正的 love 跟 grace 要出来。所以就是就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这部电影反映的是说，教会至少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特别是早期吧，按照永明刚才的分享，就是说这种 strongly against 就是 condemnation 的这种做法，就是以至于说就是这种 grace 跟 love 没有出来，然后以至于造成了这种负面的影响。那刚才孙彤姐妹举的例子呢，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真理这方面我们稍微放一放，不要那么严格，对吧？因为信所谓的信耶稣，我们对吧，我们受洗的时候问三个问题，你首先你承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对吧？你是罪人，哪里有罪？ 这东西其实是要讲清楚的。那他是不是就是我当然我不知道那个教会的情况了，这个牧师或他们教会是不是要求每一个受洗的人承认自己是犯罪了，包括同性恋就在内，就听起来好像他们就是说这方面我们先不太去讲，就是说只是说耶稣爱你，然后你愿意你也愿意爱耶稣，然后愿意爱人，然后可能就是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嘛。所以我觉得那个例子里面就是似乎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把真理把这个 love 所谓的 love 跟这种 tolerance 把它 push 到一个极端，然后把圣经真理呢就给它放一放。这个显然也不是，我觉得至少这个书里面作者的观点是非常清楚，不会，就是包括在其他很多的议题上他也是一贯坚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嘛。但是你说问我们到底想要什么，这个问题可能就比较难回答了。就是说就像刚才永明讲的这个七三领域一样，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我们这个从一开始就是在文化或者新观念新技术在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教会就已经开始介入，而且是很深的介入吧，或者是影响这些很多潮流的发展。这个应该是说我们的希望嘛，但事实可能不会是照着世界不会照着这个样子去走了。对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谈谈，就是你觉得应该，就是其实就是教会到底应该处在哪一个位置上，然后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不同的领，就在这些不同的领域发挥影响的问题。
我觉得可以讨论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就是就着这个 identity 来，就是有一点讨论到底，我想可能就是对于我们中间比较成熟的基督徒，那可能这个或许不是问题哈，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啊，没有实际上没有认真去思考的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它并没有真实的成为一个实际的。因为其实很多它都是就像李辉讲的一个树嘛，它一棵它是先是有那个树的，然后后面逐渐长出枝子，最后叶子来。那像很多这样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其实都是叶子。那我的一个观察就是这个 identity 尤其是对于下一代的年轻人，其实他们很多时候是在这里出了问题，所以才带出来很多这个其他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Once again 哈，这个不是根，我就根要问李辉，我自己也不知道根在哪儿。Seriously， 我要不退出来吧，我觉得这样会比较限制大家的这个思维，就我们都我觉得不需要照着我那个 我就是一些就是一些想法，我自己读完了以后的一些思考啊什么的。
其他人啊，大家发言啊。
金华，你怎么考虑？我们中间最年轻的吧，应该是。
说针对刚才那个很尖锐的问题吗？还是说什么？
你可以就是分享那个，或者说，你读完这几卷书，就是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思考？
没有。我只读了一章 ，sorry。
OK， 那就是你怎么刚才那个问题，你是怎么想的？
那个问题我觉得太难回答，我以为刚才你要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太难回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你是说那个 identity 那个问题吗？
就是那个母亲呢、啊，她
哦，OK，
是否需要？
Okay.
对啊，
嗯。
我不知道这个，
那对，如果那个的话，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说，因为它是发生在八十年代的事情，那我们肯定不能脱离这个历史背景去谈，因为在当时其实整个一个社会还是跟今天差别非常大的。那作为我们今天。就在今天，生活在今天，2020年，新华，你觉得应该怎么回应？
不知道，真的好难啊！
你不是还有这个同性恋的朋友吗？
那我也拿他没什么办法，我更多的是把他当成一个，就是我一直观点就是说，同性恋人跟他的就是非。性取向正常的人的罪并没有比同性恋人的罪少，我一直是这个观点。
OK，
所以说，对啊，那我叫一个，那我所以我就也没有说给他做出特别，只能跟他讲了。但是说你要说做出一些很针对他的，好像我也没办法做吧，毕竟也就只能打电话了，对吧？
嗯，
是啊。
所以说就接着新华刚才这个讲啊，我想我们都同意他那个结论说啊，所谓的我们就说刚才不是 cisgender 嘛， cisgender 就定义为说我们认为我们的性取向跟我们的 biological 的器官是一致的嘛，对吧？然后那这一类人跟说跟 biological 的这个器官不一致或者是可以变的，我们就如果从这两类看，其实都是罪人，都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那这个书里面也提到，就是说为什么这一类的东西，这一类的不是东西，这一类的话题，就是说比方说同性恋啊，transgender 中文翻译成什么？
变性
啊，hookup culture 啊，这些吧。然后这几章主要谈这个，就为什么这类的议题这么关键？啊，
就是神的 design， 这个 more than 肉体的那种人的罪，我觉得这个已经是那种 sexual immorality。我觉得在神的眼里面，这个罪跟一般你懒惰说谎，我觉得是不一样的罪。
我拜偶像呢？
啊，
拜偶像呢？
拜偶像也是啊，也是大罪。
你这开始进入到大罪小罪要 make a rank list， 那就大概就说为什么这类议题 你比方说我拿别的议题好了，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第十二章是这个 consumerism right， 就是说它其实就回到贪婪，对吧？回到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来定义我们是谁啊，这个也回应刚才那个永明在讲 identity 的时候，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物质和我们的地位，我们的长相 whatever 的来 define who we are 这样。那这前面这几章为什么好像教会的 reaction 也很大，对吧？那以前你比方说进化论跟这个创造论之间，这个也有争执，然后贪婪也有争执，诸神的面具里面还有大概另外五六个，其实都有争执的。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一方面的内容是变得这么？
这个就是属于阴谋和看，你总有个性，
都这是。或者大家同不同意这个观察，说这类问题 seems to be very very critical， 或者是说 well 这跟抽烟酗酒差不多。
no， 不，这个是关系到我们的传承，信仰的传承。
为什么关系到信仰传承？
因为它影响到了下一代整个 generation， 我们的 young generation 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成长的话，这是一个，这个对他们，我是认为是最大的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他把人的什么东西给我们用摧残这个词啊，这有点吓人。就是说毁坏吧，因为从某种角度上说，你说人类还会不会继续生育？大家现在估计说
就乱套
会受影响，但是不是完全就不生育了？这个其实欧洲是有调查数据的，因为欧洲的这个观念比美国要早。那的确，欧洲作为一个Big continent， 他们的生育率一直在降，而且是比较低啊，等等等等嘛。然后就是其实是不是说完全没有数据，就是说，但除了说比方说生育率降低，然后怎么样吧，它到底对于人或者是特别是年轻人，它是什么东西把它给毁坏了？
家庭。对，你的家庭你都不晓得什么是爸爸，爸爸可能是妈妈，妈妈可能是爸爸。
OK。
Marriage 完
全的混乱，对，婚姻家庭。
婚姻家庭
完全是混乱的。
完全混乱。
家庭毁坏了，实际上教会就毁坏了。
家庭毁坏了，教会就毁坏了。然后呢？
教会毁坏了，那就没地方发光了，
没光了，
对，那就没光了。那你不要指望社会，因为我之前想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什么叫保守派？基督徒是不是等于保守派？其实就是你会发现很多非基督徒他也是保守派，但基督徒就是肯定是保守，这个是没得说了。很多非基督徒他也是保守派，对很多 issue。跟我们的持的观点是一样的，但是你不要指望从他们那里发出光来。
OK， 好，我们再回到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说大家somehow认为说，如果这些观念是变成主流观念的话，对婚姻家庭会有影响。那当然。You know， 大家学过安提阿的话，就很自然想到说，教会就因为是由众家庭组成的大家庭的教会也就 weakened a lot， 然后那神的计划策略也实现不了，那整个这个事情就有点麻烦了。那到底是怎么影响婚姻家庭？因为 可能有人会说，哇，我们都把它合法化，不管是同性恋也好，是变性人也好，是是啊，这个有一类法律叫 SOGL， 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作为一个 employer， 你必须要有同性恋啊、变性人，你不能歧视他们。像以前说你要给同性恋做蛋糕，那有人说不干，那他这个 Colorado 州就判说这个人你不对，要罚你这样等等吧。就是假设以后社会全部接受这些东西，然后会有人会说 ，Well， 一半的人还是男的跟就是 biological 的男的跟 biological 的女的会在一起，啊、会继续有生孩子啊，也有家庭啊等等，那不就人类还是会继续延续下去，啊、，you know， 也还是会有母爱，也还是会有父爱，也是还是会有孩子觉得是在自己一个爱的环境中啊、you know， 成长起来。你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大家理解我的问题吗？所以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这众多的议题当中被摧残掉了，被毁坏掉了。
就是人呐、啊、，Who we are， 就是说，神创造了人，是他是最，他创造了我们之后，他是最 happy 的嘛。对吧，他是创造了我们的时候，他是让我们来管理这个事情，他是对人有一个所以我觉得是 totally destroyed humanity、
啊、你怎么定义 humanity？ 就是我没有在挑战，
我知道，说一点，他这个 book 在第前的几章的时候the part of I leading 他也讲了这个 identity， 那么他就讲了这个 humanity， 就是说神创造的时候一个 humanity 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计划的。神做事不是做的好玩的，捏个泥巴好玩，看了高兴，它是有一个计划的。如果我们把这个 core 这个 humanity destroy 的话，那个计划就 destroy 了。
所以换句话说，今天张三生下来了，他拥有男孩子的器官，然后他到了一定时候，他说我感觉我是女的，所以这两个 statement， 就生下来的时候拥有男孩子的器官，等他十八岁的或者十六岁的时候说我感觉我是女的，这两个 statement 之间的根本区别到底在哪里？然后在将来的社会就会说好，你是女的 ，OK， 然后我有一切，社会有一切的方式方法啊、，protection 啊、机制，让你去啊、operate， 也让你去生存，不仅生存，而且 operate， 而且 get the proper respect， benefits 等等等等，都。将来的社会假设都是这样，就是说、啊、那我刚才讲的那两句话之间根本的区别在哪里？
Deny 神的创造， Your alter 神的创造，
改变神的创造，那个也主要
You're than God。
Yeah，
就是孙彤姐妹刚才讲的 humanity 啊，就是说原来我们什么是人 ？Humanity 是被我们的 biological 这些表征，然后我们的基因啊，然后我们基督说是神创造决定我们什么是 human。那后面现在这种说法就是，我觉得我是什么样的 human， 我就是什么样的，我就是 human。就是说 ，humanity is defined by human now， 就是我想要怎么定义它，就是 就是书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嘛，其实就那个人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对吧？其实后面就是这个后果了。就是你比如说我觉得我就是从非洲来的，虽然我长着一个亚洲人面孔，我就觉得我非洲来的，你是不同意吗？你这不尊重我。我觉得我这个是五，我这个是六尺六寸，你说我不算，你这不尊，你不尊重我啊？这个我就是这样觉得的，在我的印象里，我从小就觉得我是这样一个人，你怎么不能不尊重我？你不但要尊重我，还要 affirm 我，就是说要确认说，对对对，你就是从非洲来的，你是需要被保护的，就是他就会，我觉得这就是加速这个人类社会的这个堕落吧，就是我觉得我是谁，我就是谁，而且。你不但要说同情我，你还要 affirm 我，你还要确认我，这个就是对 humanity 的这个定义就完全变成是 defined by human， 甚至 by self， 就任何一个人可以 define。
那为什么不好？
就是说的后果，那以后这个人就随便定义了吗？你想怎么样怎么样，那不就都乱套？
随便定义有什么不好？
那我再加一个，就在这个我前两天就是跟那个学生我们开玩笑。我明天我明天起来，我觉得我是一棵树 ，I am a tree。那你们那大家觉得就在我是在这个这个向荣这个再进一步了，我忽然觉得我是个 tree， 我就是棵树。那为什么不好？那发生了什么？真的就是现在就是这样的。我早上起来，我就可以说我是一棵树。
就说这样到底
有吗？我觉得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大家开始变得不尊重事实，就是说 ，no matter 这个 facts 是怎么样，就他我们上次不是讲了上下两层嘛，下面是所谓的 facts 或者事实，上面是你的感觉、你的 value 或你的这个你的价值观嘛，你觉得自己是谁或者怎么。就是你把这个完全切开了，那就底下这部分就完全不用尊重了。就是说以后的事实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或者说是你的这个事实就是一颗石头摆在这儿，你说它是面包，它就是面包。那我觉得这个就这个整个 community 就没有一个对话的基，就没有个基础了。你没有一个东西大家共同认同而且要尊重的一个东西。那
如果这些状态出现之后，谁说了算？
神说了算，应该。
应该是说说，我说假设说我们继续推演 ，you know， 十年、二十年，之后，再一代的人起来，基本上他们就认定说，这个 ，you know， 我可以是 tree， 我可以是 dog， 我可以是哪里，我可以是你这样的，然后失望吧，然后。谁说了算？
自己说了算。
啊，不是自己。
感觉
不就是你？
不，我们可能认为说我们自己说了算，感觉说了算，但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的。
文化说了算吗？文化。
所以到底谁说了算？
魔鬼。
魔鬼说了不算 ，In Jesus' name。
大家能不能想到谁说了算？
谁说了算？
就是还是这种，当然就是最终谁说了算？就像永明刚才举例子，要变成某种形式的法律，先从文化开始嘛，就到了一个法律，可能就盖棺定论了。就是说，你看政府这么说了。是吧？我们已经写成法律了，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上大部分人同意的，那就是，所以它是某种形式的群体说了算嘛？就是说，这个社会文化
是群体的定义。
群体就是手里的选票啊，谁的看谁的票数多。就如果民主社会的话，那不就是选票或者是这些法官他法官也是大部分基于民意嘛？所以就是说是。讲讲还是就说一个群体吧，这一个国家那些人在一起，然后有大多数人是怎么样的？
好，我们就说 state 说了算好了。
对，
我讲 state 说了算之后，大家想到圣经里面什么吗？
民主啊，
遵从神，不遵从人是应当的。我就想到这句话。
不，我想象的是这个启示录描述的景象。
你要说书，那要不然我六十六个随便想出来。
我说启示录，
他说启示录，巴比伦。
启示录到后来，他在描述一种状态的。他在描述一种状态的时候，基本上就包括地上的万国万民，他都在 follow 某种形式的 way of operation。我早年读的时候，我怎么读都读不懂，因为我觉得说白了，即使是共产国家有时候都弄不到那一步，那怎么可能把它调动世界各地的啊、you know, 都来搞这个事情啊？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
嗯，
啊？
不理解
什么意思？
就是人类共同体了嘛？就是最后 state of 最后那个启示录描述的是一个万国，对，它都是它有那个敌基督出来后呀，它是一个
然后但是它能够 exercise control。就我就始终搞不懂，我是怎么想想不通。然后这些年我觉得我开始有点理解了，就有可能了。因为他一旦把神给人的定义说你是男生，你是女生，你的价值是这么来，你的身份是那么来，他把他把那个东西给换掉了，然后他换成说You can decide， 这是首先你自己 decide。 第二，你可以按照你的 feeling decide。 第三，你如果决定不了的话，而逐渐的社会来帮你 decide。 他把我们在看来最最根本的 identity， 就像刚才孙彤都陶宁也在讲，就是说就是这些东西全部把它换掉，然后呢，到最后你怎么办 ？State 帮你 decide， 因为你否则你不要在我的社会里面生活。你要生活的话，你 follow 这些 law，follow 这些的 pattern，follow 这些的规矩，然后有一个王就出来了。所有人都得拜他，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要做什么了，反正启示录都已经讲了，我们都要到那个地步 anyway， 那我们就等着主再来收拾他们了。那怎么办？
不，slow down 慢一点，就说这样的事情很可能几乎一定会发生，但在启示录同时描述的又有另外一批人，他知道 what's going on， 所以他知道要怎么去防备，或者是protect themselves， 或者防备，或者 不进到这个 trap 里面吧。
就是那批得胜者，对吧？
很多次描述啊，我不开玩笑啊。哪一天you know, 假设我们将来大家想象五十年后生活的一个时代， Ivan 六岁还七五岁六岁，听不见，你们关掉了，
六岁了，
他有一天早上起来一拍脑袋醒悟过来了，我不要你做我父母，
我
feeling 不对whatever I mean你这是国家现在可以规定说18就 nominally 有一个 age， 那个 age 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决定，但其实这种你说我同性的 feeling 啊，或者我 transgender 的 feeling 不用等到那个 age 的，他早就有了。 Who says 他一定要等到那个 age 他才决定呢？
这不用等十年之后了，现在已经是这样了。
对啊，然后 sooner or later 他会说 biologically 你是我的父母，但是我既然能够都决定我的性别都不用 biology， 为什么还 respect 这个 biological relationship 呢？所以全部乱套，谁来 control？ 政府。
所以你的意思描述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一个看起来是很刚开始是说啊，你自己决定你自己想要的是谁，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到 chaotic， 最后变，最后他又从所谓的民主又变成另外一种的独裁跟专制，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super power 出来，他来control everything， 因为这已经乱掉了，所以只能 rely on 这个 state。
对啊，因为今天你一批人说 我是非洲人，我是黑人，我要上 Harvard 因为 whatever 了，然后 他凭什么判定啊？ Who decides？所以现在美国就是 Who decides，大家拼命打打打打到 Supreme Court， 然后 Supreme Court 来 decide，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又出现了 ，Who decides？ 打打打打打打到 Supreme Court 来 decide。为什么说大选有些时候这么重要？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看明白了 ，That's the place where it decides everything。但是如果教会是 strong 的话呢，就可能不见得就 everything come to 那个 issue 到那一步了。但现在就是说 ，anyway， 这是另外一套话题了。所以说啊、所以就是美国过去，我在美国是三十年了，我90年来的，今年整整30年，哎，应该庆祝一下。所以就是说，这个我慢慢明白了一下，就是美国这个系统，它其实到后来的就是这个 system design， 然后呢。最后我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就是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我是说哦，是可以在这人的最最根本的 identity 上面由政府来 decide。 所以它还不是简单的我们讲说哦，大家把本来是神在 decide 的东西把它给拿来变成人，它还变成了一个 collective 的人，这个东西就非常可怕了。这个就是启示录，我后来慢慢开始明白了，这个就有点像启示录在后来描述的东西了，因为我怎么看不懂。然后年轻人为这个方向在抛头颅洒热血。所以他最终这个根，你说要是根干什么？当然从神学上讲说，根你是说是把原来神导神赋予人。我理会，我根本就没有权，没有一席之地跟神说，哎，你把我生成个男的吧，但是没，这讲起来好笑，对吧？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啊？让你反应啊？
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对啊，就是你生下来什么样，你就是说你跟神没有 argue 的地方，没有什么可以 argue 的。
对，但现在神就说呢。我理会生下来之后你给我一个男性器官可以， but at some point I'm going to decide who I am， 但 anyway， 所以说这是一类根的说法，是说我们把主权从神那边夺到人身上来了。然后还但更厉害的就是说他要组织起来，他不是 individually 跟神干，他要组织起来然后跟神大干一场，这就是启示录最后的这个战。
对，我记得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就是他
背后的这个恶者的整个的这个引导，这个布局，这是 extremely 这个
聪明，很狡猾，很狡猾。对，我就我在读
这个，在这当中每一步，他要把逻辑跟你一步一步跟你理顺的，好吧？像上一次我们提到说，就是 Enlightenment 那个世纪，就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发展，就是说呢，他就神造人是神定，而且是身体和灵魂是有机的结合。第二呢，第一神定，第二有机的结合，两部分都不能少。第三呢，没有哪个大于哪个。我觉得第三特别重要啊，圣经从来没有说一个人灵魂就比身体重要，或者身体比灵魂重要。OK。刚才这三大根的对于人的定义啊，就是神造，然后两部分有机的结合，没有哪个超越哪个，你就把它拿来一个一个的攻破，就是过去这少说几百年的发生的事情。那首先说不要灵魂了，身体重要，就是主要是身体，然后所以人就是一堆化肥，啊，这个思考留下来了。然后有些哲学家像什么康德、黑格尔就说 no， 理性还是很关键的。那当然这追回到柏拉图，他早就是这么说了。然后呢，但是他把理性重新定义了，他理性呢，他超越肉体、物质。而且理性来定义这个物质是什么，所以就产生了 interpretation 这个概念，就人靠 interpretation 来知道自然是什么。这句话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你自然是一回事，比方说我男性有男性生殖器官，但是我 interpretation is superior，所以我可以重新来 interpret 来 define。 所以他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后现代，是说呢，张三你可以有你的，李四你可以有我的，因为反正没有绝对。所以他一步一步把神给的那三块全部给他换掉了，换掉后来的结果不是人从中受益，而是人到后来隶属于某种群体的 collective state， 然后的 collective state 基于反神。大家讨论一下吧。
我想说一下，就刚才孙彤姊妹说那可能那我们什么就不用做了，但是我知道他是开玩笑的，就是实际上这个速度确实在变快，就是你像这个比如说同性恋这个在历史上其实一直都有，因为有人就做过这个研究，在包括圣经当中有说到这件事情，但实际上你看在这个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不到40年时间，然后就现在就 dominant 了，就是他其实我觉得他是从好，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大坝的话，他从你那个根基上在腐蚀你，而不是说那个炮弹什么炮弹来了反而打不了这个打反而伤不到这个国家，反而是他从这个根基上在破坏。那就是我想说的是，我记得有一个我看过一个纪录片，他那个纪录片就叫做 One More Generation。他说美国从一个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基督教国家可以变成完全一个集权国家， 不会用到一个世代就可以改变。我到今天我绝对相信这个，它可以 totally 在几十年之内，甚至几年之内就直接就变。你看，从这个2008年到2016年，正好是我从美国来那一天，某人当上总统，然后当了8年，你就看那个变化太明显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这个速度现在的变化可能很快，超出很多人的这样的预期。那第二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应怎么回应？我其实还是很关心这个。但我们有一些
我刚才之所以提这些的 issue 它是我看看我把这个就很快的重复一下我刚才讲的这些，就是说上次我们讲到说分两层，它其实还不是简单的分两层，它分了两层之后把所有这些东西都给你换掉，这个我就时间关系我就不仔细讲了。这个它可以完全追溯过来，一步一步是怎么过来的到今天。那我为什么说这一类的装备重要呢？就是因为我们去跟年轻人或者跟周围的人去交流的时候，他们已经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但是他们不知道，很多时候不知道他的来龙去脉，他 take it for granted。 OK， 那我们如果圣经的真理跟这些思潮可以相互对撞的话，就我个人发觉就比较容易帮助他们去 pinpoint 到底他的整个的人生建立在哪些层面上去。他否则这个对话就显得不够深入这样。所以这是一个考虑 ，OK。所以现在的人是可以 self-creating、self-existent、self-defined being。这个就是说，越到后来 biological technology develop 的话，它真的有就往那边走了。所以大家都很自然的在接受这些东西了。所以这个是就说。就这一类的内容是值得至少教会里面某一些弟兄姐妹要去好好的装备，以至于能够进入这些 meaningful 的对话，这样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吧。所以如果回答刚才大家在讨论的说哪一些是不是具体可以做的，我个人觉得这一类的学习、讨论、交流就是其中一个部分。因为对方已经装备在一个 level， 他可以指的满书架，然后你就说我有信心我就指了一本圣经。当然的确我们是指的一本圣经了，但是我觉得有责任就是说把圣经的真理在21世纪这个文化历史时代里面，思潮时代里面，它中间发生什么样的互动的这个部分需要我们去装备去解释出来。大家有理解我的意思吗？大家都没有声音，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啊？
这样的discussion
deeper。 就是当比如说你跟一个人要对话争，或者说争论吧，然后呢你就可以说你这个观点，然后我就给你找源头，什么从什么什么各种古代的那种哲学家思想家一步一步的给他列出来，告诉我你之所以会这么想，然后是因为这些原因，然后呢这样子让他听了就觉得好像挺有道理的，那我觉得我应该听你的了。
这个还只是一部分，还有部分我这没有写，就是说因为现代人说同性恋就合法嘛，因为它背后有一个至少 说出来的理由，他这样做对那个人好，这样做对社会也好。 OK， 他如果他讲不出任何理由说对那个人好， 也讲不出理由对社会好的话，他这个东西他传不远。但是他说你跟我讲思潮可以，我承认我这个想法是从柏拉图怎么到笛卡尔到康德到尼采到黑格尔 whatever fine， 但是他就是对我好，他就是也对社会好，何乐而不为呢？那个整个那个部分我们完全在我们的这些课堂里面完全还没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同意这个结论说对他本人好也对社会好。他到后来就是这两个最终的结论，他才不管你这个思想从哪儿来，他从希特来，他觉得对自己好，他搞不好他不吭声而已，他都接受了。他就是说对这个人好，对这个对社会好。刚才那个永明举的那个例子的妈妈，他就觉得这不对不好。
孙总讲的那个德州的教会。
对啊，所以说那我们怎么去那一块，这个书里面也谈的不多，那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大块。我们怎么去鉴别说到底对，像我刚才我们的讨论说哦，对家庭婚姻不好，我还没有追问大家一句，你给我论证一下为什么不好。因为他们会站起来振振有词地说这才对，这个难道让 Ivan 就在这个姓傅的和姓张的这个两个人手下被欺压吗？我不要，我原来我要去别的家，去领回家，是吧？所以说 whatever 了，所以说他这个这政府可能就说，哇，显然在你们家不行嘛。所以这还有一大块我们没有讨论，那个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你怎么定义说对那个做了变性手术的人就是好，对这个社会就是好，就是进步了，甚至说 OK， 它背后有一大堆 argument， 我们基督徒还得把它分解出来，分解开，然后要一一的去 debate， 去抗衡等等吧。所以因为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永明他举例子，他就说你们这个教会，这书上也讲你们教会这群人就是落伍的，就是hatred， 就是不 tolerant 等等，所以说这些一旦给你贴上标签，说白了就对那人不好也对社会不好。所以他们是有些人是真心的认为，他的动机你不能说他不纯，他真心的认为说这些政策这种做法这种 law 就是对人好，就是对社会好。我们怎么回应他？所以我是觉得另外一个教会可以做的是，教会自己也要想清楚说这么走下去的后果是什么。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说论证它不好，好像是指着将来的一个发生的一个事情，如果他们 argue 说我才不管将来怎么样呢，我就是要现在要过得舒服过得好。你这怎么去counter argue 呢？
对啊，你怎么去 counter argue 呢？ 而且啊，其实就拿近代人类历史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为什么到有一派观点啊，比方说modernism 就是现代主义，它不攻自破，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所以人就说你这个不对。但问题是最后吃亏的是人，两次大战多少人死亡，整个很多 nation families 个人被摧毁等等等，所以换句话说，恶者他会始终搅起很多的东西，他最后 suffer 的是人。所以在这个期间，如果教会能够 stay strong， 他还是能够救一批人。所以回答刚才孙彤提到的那一点，我理解他的意思了。所以在这里面呢，有一些是必然的，换句话说，恶者要在人中搅起来做的事情是必然的，最后这一仗 you know 也是必然要打的，而且似乎会有大量的这种 allegiance to antichrist 也会是必然会产生的。但这个必然当中也有另外一块必然，如果教会 understandstand up to those issues 的话呢，他还是在坚守他的使命的，就是在这些必然会发生的 sequence of events 当中，他还是不断的在、bring people into the kingdom。 所以李辉、
李辉 你讲完 你接着讲。
所以 became an issue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 recognize 这样的真实的环境，以至于做的能够更 effective。 你讲。
我非常同意刚才说的，就是我想接着李辉刚才其中一句话，就是我想其实是跟我要说的是一致，就是说这个仇敌他始终要搅起这个东西。我还是以这个同性恋这个发展过程作为一个例子吧。我觉得仇敌他是有计划的，在同性恋，也就是如果要是看美国这个发展的话，从就70年代末一直到比如说就是2000年初吧，这一段时间，他们主要的策略就是，或者说仇敌主要的策略就是让同性恋显得弱势，博取人的同情。因为这个同情心，这是神给人的普世恩典。所以说如果教会，其实在教会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教会主要错误的反应在于教会太强调这个公义，以至于显得没有同情心。也就是说仇敌他这个时候是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弱势的。你去看他，不管是电影还是那段历史，在前一段他一直是这样一个策略。但是某一天，一旦他在社会上博取这些媒体啊，包括后面政府这些，他博取这个他占有主导的话语权了，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极端，他开始反向的来压制你。你看现在你敢在公共场合说什么同性恋这种事情吗？谁都不想给自己惹一身麻烦。所以说，说的形象一点，仇敌的策略就是从极左变成极右。所以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极左和极右一定是从仇敌来的，因为他都不是出于爱。你现在他就是什么叫政治正确，就是到了一定程度，他那个时候他成了 dominant 了，他就是你一开始他是弱势，到后面他反而是就好像就有点变成那种极权主义，你要说我就针对你，我要用整个的这个体系来针对你。任何一个人没办法跟体制做斗争的，跟这种大环境做斗争的。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仇敌的策略他就是就说的简单一些吧，就从极左到极右。那作为基督徒来说，我觉得还是如果认清这个的时候，那必要的，就像李辉说的，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是还是教会还是可以把他们拯救过来。那我觉得作为教会在真理上 anyway 你不能就 tolerance， 哪怕就是刀架的脖子上也不能 tolerance。你 otherwise 你这就是变来变去，那还叫教会吗？那完全不是教会了。
我讲得很好。所以说你讲那个集权，就是我刚才讲这个 state， 但是我提一个很重要的反例， 所以说为什么 there is hope， 就是基督教是怎么出来跟成长，它是正好反过来的。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它是完全遭受逼迫迫害，而且是跟这个当时的政府集权社会基本上是很多东西是 in conflict 的。 OK， 但是呢他抓住了信仰的，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而且在那个集权的这个是整个这个社会的这个不利的情况下，他仍然在不断的发光。所以说呢，以至于他 actually 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脱颖而出吧，等于说是这个意思嘛。所以说呢，就说其实这个整个这个信仰的历程告诉过我们怎么做，不是说我们完全不知道。当然不同的时代，二十一世纪跟第一世纪绝对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在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很多的基督教界的人他们又在重新思考说什么叫做第一早期教会、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到底是怎么个做法。因为现在我们似乎又开始进入到这么一个，至少在思想理念上面开始又进入到这么一个状态了。 OK， 所以说其实就是说神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跟例子的，所以有很多是可以去学习的。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末世最后的这个阶段的话仍然是有后的，它不是完全clueless。 其实我发觉只要我们逐渐的多理解，然后又有爱又有圣灵的带领，能够持续的跟周围的人和跟比方说下一代有很多的互动的话，人是可以被神改变的。 OK，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讨论好像的确情势严峻， yes， 但是 one by one OK，不管是自己家的孩子，还是教会的孩子，还是你认识的朋友的孩子， given opportunityGiven that we are equipped, it can be done. OK， 所以说他其实就是要在这个过程中fully engage ourselves。OK。
我想就是从这个下一代这个角度，因为我看中间好几位都是父母，或许李辉的孩子已经长大了，这个因为像向荣我们都还是小小孩，那我就发现一个现象，比如说我们经常就看到会说啊某某的小孩小时候特别好像背圣经特别可爱，或者说甚至有很多这种就是非常好，在教会成长的很好。但你会发现突然有一天就说发现哎某个孩子出问题了，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孩子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的问题？
初中开始，高中，大学，中学的，
实际上你找不出从哪一天出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 process， 它是一个过程。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家庭的 engage， 包括父母这个 engage， 就是没有哪一天，比如说我像我们家孩子，那现在就是我就发现他开始对很多的事情感兴趣了，对很多的事情甚至开始跟我们开始有这种 argue 的苗头，那我就知道就是说有一个盲点，就是因为
父母常常是就是看自己的孩子是最可爱的，或者说觉得自己的孩子啊是这我觉得这是人的天性。但是就是一定就是没有哪一天孩子就是好像突然就发生了原来爱神后来不爱神了，我个人的体会没有那么一天，他是在一个过程当中，所以父母全程都要 fully engage 并且是 100%。 那从这个角度讲，这个可能比我们的工作啊什么在里面的那种完全找到自己的价值完全 accomplishment 都要重要。就是说做父母然后把这个孩子因为神把那个孩子交给我们，然后把他带到那个爱神的那，就是直到他成人他完全这个自己独立了，我觉得没有一天可以松懈。这个我这是我的，我想觉得对向荣吧，向荣他们因为跟我们比较像，那其他因为其他的我就不太了解大家的孩子都多大，然后对新华来说早知道更好，就是当父母可能从那个 day one 就要 fully engage。
好了，大家都不吭声了，这个是不是时间过了？
有没有刚才突然间有个感动啊，我觉得你不是这么喜欢看电影吗，你应该写那个叫什么从电影看信仰，搞一个
现在都不看了，现在没时间看了，这都是还是以前看
的去解读这些电影，你不是从那个什么艺术性啊或者是其他那种角度，你就从这个世界观的角度去看这些信仰，这电影背后的这个反映的世界观跟
做的电影都很难看，就不看了。
然后别人看你视频也许跑去看电影了，就那就也不太好。
然后我来 propose 一下，就我们用今天这个课就做第一个 content， 如果我们要做那个 website 的话，因为那个赵明永明，永明你的 slides， 然后大家把你做的笔记今天你的感受每个人写 email 给永明，然后永明你 organize 你的 notes 和 slides， OK， 你就把那个 content 给我，我们看能不能够做一个很 static 的一个 website， 就是这样的话我们至少有一个东西下个星期可以就是说用今天的讨论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刚才那个 ebook， 我不可能 copy anything from the book， 不能够 copy paste， 所以全部要写，
可、啊、
不可以 copy paste， 你们可以吗？谁可以啊？
我可以啊。
你可以 copy paste 吗 from ebook？
Kindle 啊。
Kindle 对。
你不能够 copy paste， 你可以吗？
我可以。
OK， 那你把它 copy paste 下来这一张的，我是不行。我刚才试了。
那个 segment 可以，你说整个 book、啊、不行、啊。
不，你 segment 你只能 highlight， 你 copy paste
你。你 right click 那个 highlight 就可以 copy 了。你比方说
你可以 highlight， 但是你 paste 到你 paste 到你的 word editor 你不可能的。
可以啊，你比方说啊
yeah
这个对吧，我就、
yeah.
copy
你到 Google Doc 里
我到任何 document
sure
paste 哦你现在看不见是吧？
我看不见，
我 share 我的 desktop 吧，
它会有一个 reference 加在后面，但是就内容都 copy 进去了。
可以吗？可以 copy 的是吗？
我
怎么
就刚刚 copy 了？
哦、OK。那永明 create， 然后有几个问题，每个人把那个 notes 给永明，你可能要需要，如果你在想要把这个 chapter 你今天 share 的给你的 student group 要 share， 怎么 asking what kind of question？How you want to organize it? Okay. 我必须得 work with someone. 你们没有人 volunteer， 所以我一个个的抓。这个就是永明，你 you be my partner on this class. 每一个人把的 notes send 给永明 you organize.
By the way， 我们有这个有一个网站是建基做的， 你讲那个不是吗？就是说，你讲是另外一个网站吗？
不呀，我们可以放在这里，因为我们不是说要自己，我们想做一个东西出来吗？ Yeah. 对吧？因为现在这个都是一个 static 的，你就把 slides 往那里放。OK， 那么我就是想，我先让永明把 content 给我收集好 ，OK， 然后我再看怎么样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比较容易 share。
Okay.
这个也可以，我们先用这个做也可以。这 immediate 的我们就有一个 first prototype， 就是这个。这个我可以， oh.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章的用的，对不对 ？OK，
我刚把我的那个 email address 打在留言区，就是大家如果要发的话，可以发给我。
好，这样的话，我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够把那个怎么加进那个每个人。Comments 就是说，我现在还呀，就是说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你会也在 recording 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个 recording， 因为在那个 BlueJean 里都是每一个地方，我是发现那个 slide 比较好，我在那个 time 上我就 highlight 一下，我可以 write my notes right in the BlueJean， 可能 Zoom 没有这个，anyway 那不管。最后我们看是怎么样 我现在就是说需要你们就是这堂课下来了以后我们都有思考都读了书我们怎么去 have a conversation、是谁的 baby 啊
这是张宇跟林兰对不起张宇跟林兰的他们刚发过来
哦
这么多
哇、
这个好大这个 baby 好大哦 congratulation
女孩子
顺利吗顺产吗
应该顺利吧
他叫 Hannah
一切顺利八磅三
什么 Hannah 是吧、
哈拿
嗯嗯
That's a good name
Sorry 你刚才讲什么
没有 This is more important OK Good good 这样吧现在那个永明弟兄你把东西都收集一下把大家把 notes 和你的得着或者是有关的经文你想到的over the weekend 你把它送给永明永明你就给我星期一的时候把你的这个给我我看怎么样 organize 一下然后我就提一个 proposal 样的一个 template 好不好
OK 那大家周日晚上九点之前给我了
OK
对了李辉那个学生他回了他就是说他懂一些但是如果做一个完整的 interactive 的 website 他说可能不行但是他说愿意可以帮助可以帮忙我就不知道这个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先让他试着也来 involve
可以我们先把 content 搞出来了以后我们来开始 involve 他没有关系然后如果是那个可以给他们一点就是像相当于 intern 也这样的话也帮助他有个 experience working experience、
你那个有没有一个 example 网站这样的话大家一看可能更
是这样会比较好
我会收集一下一个比较我是认为比较好的那个我用的那个 Redalio 的那个 appOK 我想做成那个样子看能够做成 website 上可不可以他是做这个 app OK 他就把每个 principle 我不知道就是说看这个 content 是怎么是更根据 principle 的呢他是那个就相当于你想一想那个我们学那个 first principle 的时候每一课不都有 principle 嘛，对吧他很像那个比方说他是生活上的 principle life 那个 work principle 或者是什么样的 principle 他就把它 organize 然后你一天呢就相当于它就像那个每日经文一样的每日灵粮一样的你就每一天就想一个 principle 然后你拿了以后你就在这一天的里头你就去实现然后你 meditating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但是它把它的那个精髓的那个整个 principle 它就用那个 spacing repetition OK 就让你有形成一个 habit然后每回 thinking about solving problem, you have a principle driven. OK, 就是 principle, 就是相当于它在让你 forming 这个 mental model, 你 就是那么我们今天不就讨论了这个 sexuality identity， 就在这一个 topic 上，我们有哪些 principle 一些问题或者经文，然后说刚才说的这个启示录，把它连起来作为一个东西让人家去想，想的时候可以，然后我们又有 book 的 content， 然后大家就可以这样做一个 group 来学习。
嗯
，OK， 就是这样的一个 idea， 就不是一个就像你刚才 show 的那个 website，我们今天学的这一课有 slides 有 recording， 你没有 process 不行的，一定要 process 它，我们一定要把它 process 出来。
OK。
那么就 keep up， 就是说我们到底要 posing 一个什么样的 question， 那个 question， 然后我们之间我们已经有讨论了，这门课今天我们也讨论了， I want to capture that， 所以 people 就可以接着那个 thread 来讨论。那么就相当于我们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可以就是说下四个星期都想这个问题，就不要说这个 chapter 过了我们就过了，就 talk about the sexuality 这个同性恋的这个问题。Keep evolving. Or there are case study, 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 case, 就像刚才有名的他的 slide 里头，他有几个 story 嘛，那个 movie, 或者就用那个 movie 我们来讲，因为这样比较引人入胜嘛，对吧？所以 it depends, 所以我们只是个 prototype, 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我们必须要想这到底要 achieving 一个什么目的。那么他那个 principle 就是要 achieving 你 forming 一个 habit， 他有100多个 principle， 他轮流来。
OK，
所以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几个 key 的 cultural issue based on 这个 book。那么，比方说我们有，这是一个，然后我们不一定所有的，我们就认为比较好的，最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把它提出来5个、10个，我们就来 repeat。Okay, just idea. We can definitely adjusting this as we go. Okay.
好，是带我们结束吗？
请向荣弟兄吧。
有名吗？我他们家女儿在弹琴，我怕吵到大家。
OK， 好的，好，那我们就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主啊，看到你借着我们这样的一起的讨论思考，主啊，让我们主啊都是越来越认识，主啊越来越有更多的思考，主啊我求你的美意，主啊你的也加添给我们的能力，主啊更多的在我们中间，主啊好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借着这个学习。主要来认识
到
这些 issue，更重要的是主要让我们也可以借助更多的联系到教会，联系到你的心意，主要联系到你赐给这个世代的这个计划 strategy， 主要让我们都不小看我们每个人好像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年龄，还是我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信徒，但是主啊你要借着我们，主啊彰显出你自己奇妙的心意，主啊祝福每一位接下来的时间，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men.